圣手秀士冯渊在茶树港遇上一宗怪事，这块有家财主，老员外姓马，叫马忠，这一家人要活不了了，哭哭啼啼呀、啊。见着冯渊之后，双膝跪倒，只哭的是一行鼻涕，两行眼泪。冯大老爷救命啊！大老爷救我这一家人呐、啊！你看冯渊呐、啊，别看是六品带刀的校尉，在这种场合受这么样的尊重，这还是头一回。冯渊也感觉到很骄傲，把胸脯一拔。哎呀，武叔老人家不必难过，有什么委屈只管向我演讲，我一定给你做主就是。假如武要管不了，我还可以回去请示钦差大臣。老头这才不哭了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冯渊让进客厅，先茶后酒，大家是为前为后啊，对他招待的非常隆重。冯渊一边喝着水，一边就问这老头：“老人家贵姓啊？”“必姓马，我叫马忠。”“你有什么委屈，还不从速讲来？”“是。”冯大老爷，咱这个地方叫茶树港，这个地方是个三不管，大同吧也不管我们，也管我们，有时候管这来讨税，有时候就不要。赶上这轮渡山阎王寨也跑到这管我们来，最近也管我们这儿收税，咱也不知道这到底归哪管呐。一年光这税钱咱就拿不起呀。这还不说，就说这轮渡山阎王寨的人其实都是贼呀，每一次到了咱们茶树港非抢即夺。小伙子青壮年经常被他们绑架，听说绑到阎王寨去当喽啰兵，咱这铺子现在就十了户是干这个的。说少夫长女有几分姿色的也给抢走，说到那块当压寨夫人呢还是干什么咱就不清楚了，反正得不了好结果。实不相瞒，小老儿仗着家里头有几个臭钱，全拿这钱呐支应着，阎王寨才没找我什么茬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什么我给什么呢？官还不打送礼的，他还能找出我什么毛病呢？就这样，每一次阎王寨来人都在我家办公，比如收钱粮，十天八天收不完就在我这儿住着，吃喝开销全我拿钱。说这话就是前两天轮渡山阎王寨来个大官，这个人姓刘，叫刘学巧，听说有个绰号叫赛活猴，他乃是天德王黄伦手下的军师，这官可不小啊。他亲自来讨债， 带着一伙人到了我家了。小老二跟往常一样，更加热情款待。您说这个税款也凑齐了，他们也要走的时候，偏赶我女儿马小娇一步闯进来了。你说这孩子也不懂事儿，你早不到前边来，晚不到前边来，为什么单这时候来？一进门，让人家军师刘学巧看见了，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，当时他就动了坏心了，立即在抽税的钱里头给我留下500两白银，说这就是定亲的身价钱，要把我女儿小娇接到阎王寨做军师夫人。哎，冯大爷你想想，我小女儿今年才18，刘学巧年近花甲，快60的人了。这还不说，刘学巧本身是个贼呀，我女儿能给他吗？我能把姑娘扔到龙潭虎穴里去吗？当然不能。可是惹不起人家，人家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身手武之令，全手就要命啊。我要敢说一个不字，把我一家子都得宰了，恼一恼，把插树岗这全镇的人都得杀光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才委屈着答应了这门亲事。这不定规好的明天他们就来人接亲了。我呢提了个条件，我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，实在舍不得，最好姑爷跟姑娘在我们家完婚，过3天之后再放孩子走。这刘学巧也答应了，明天就来拜花堂住3天，以后把我女儿抢走。这个事情啊定下之后，我老伴儿哭得死去活来，我女儿又要寻死又要上吊，老汉我是左右为难呐。我们一家人商量好了，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件事儿，不如买包耗子药和在饺子馅里，一家人包顿饺子一吃，一块儿死就得了。哎呀，大老爷救我女儿啊！马忠说的挺详细，冯渊一句话没说，静静的听着。等听完了，把冯渊气得也够呛。哼！冯渊一想，这帮贼太猖狂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抢霸民间少妇长女，竟敢上到这儿来迎亲来。这胆子有多大呀？难道一说你不知道国家派了钦差大臣吗？正在查办这些事情，你们这叫顶烟上啊！看来我今天来的正好，假如说能把这赛活猴的刘学巧抓住，这可是大功一件，因为他不是普通的喽兵，他是阎王寨的军师，他非常了解阎王寨的内情，抓这么一个舌头就能问出很多的事情来。哎呦，我来的太好了。冯渊又生气又高兴，冲着马忠啊一抱拳，哦呀，老人家你不必难过，今天你遇上我， 你们家的事情就算完事儿了，你不要死，也不要吃耗子药，我一定有办法给你们家解围。
哎呦，谢谢房子老爷，那您说您得怎么救啊？
我现在还很难说，我应当马上回大同府禀明钦差大人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能不能给我准备匹快马？
有，马匹有的是。
冯元说我现在就走，你们那该怎么过还怎么过，不是明天吗？来得及。但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要严密封锁消息，假如传到责任的耳朵里，他知道咱们事先准备了，而且跟官府通了信儿，恐怕你一家人可活不了了。
那您放心吧，是我家的人都是最知心的，谁也不会往外说。
那如此甚好。冯元要走，马忠能让他走吗？死说活留，把冯元留下了，招待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。等冯元吃饱了喝足了，老头把账房先生叫过来，咬了一会儿耳朵。账房先生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用托盘拖来文银1000两。马忠接过钱来，往地下一跪：“方德老呀，咱初次见面，我可没有别的东西可给，这是1000两银子，不成敬意，您拿去买包茶叶喝吧。”其实这些银子买一包茶叶，开个茶叶店都能开了，这是客气话。冯渊一乐呀，老人家，赶紧把银子拿回去。你就忘记了，我乃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武帝上眼皮是青天大人包丞相，我要拿了你的银子，倘若被包的人知道，就得把我塞到狗头闸里面。难道你这1000两银子打算要我这条性命不成吗？你再要这个样子，这件事情我可不管了。
哎呦，别！哎呀，小老儿不知，望求冯的老爷原谅。好，您不要，我就收下。
他把钱又拿走了，老头一挑大拇指：“罢了，哪有这样的官？那真是开封府的人呢。”可见包青天真是两袖清风，连他手下这些办差官都一尘不染呐。但愿我大宋国朝能多出来几个包青天，才是老百姓的福分呐。老头感激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这时候有人呢，给准备了匹马，没敢拉到前门去，拉到后门，恐怕有人发现了，在传的贼的耳朵里。冯元从后门出去，冲众人一摆手：“不必送了，兴师动众，树大招风，现在我就回大同，你们听信。”一家人不敢送了，把门关上不提。单表冯元飞身上马，啪的一鞭子，这匹马7块骨飞起来，像箭头一样就回到大同府。实质上才几十里地，还不快。进了城，转过十字街，到了大人的公馆。冯元把马匹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兴冲冲往里就走。这公馆呢，没有这么忙的，每人都有每个人的事儿，大伙儿出来进去，甚至忙起来都通宵达旦。今天在公馆值班的是邢氏弟兄，黑旋风行如龙，黄旋风行如虎， 哥俩一看冯渊回来了，哟，冯大老爷，您哪儿去了？大人都过问了三四次了，你要再不回来，就派人找您去了。我有事情，我要面见大人。大人刚用过饭，正在内书房跟各位老爷商量事呢。说话之间，冯渊把马鞭子交给旁人，让军兵把这匹马好好刷洗印溜，以备一会儿还有用。迈步他奔里边去了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所以屋里都长着灯光，照的窗户纸刷白。听见众人在屋里头正在议论事儿，冯渊轻轻弹嗽一声，严大人说话了，外面是谁？进来。
是。
冯渊一推门进来了，一看严大人穿着一身便装，居中而坐，上垂手南侠御猫展雄飞，下垂手翻江苏蒋平，钻天鼠卢芳，彻底鼠韩章，穿山鼠徐庆，白眉大侠徐良，义侠太保刘世杰也在座。这几个人正商量事儿，冯渊抢步起身，先过来给大人问了安，又跟大伙打了招呼。徐庆把眼珠子一瞪，我臭豆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晚了你才回来？五爷三叔，吾有事情，故此迟回了一步。
什么事情？你快说，
要有正经事还则罢了，没正经事我非揍你一顿不可。其实徐庆管得着吗？管不着。这个人呢就爱充能耐梗，徐良对他爹的这种行为啊是非常不乐意，但是当儿子的又不好说别的。老徐在旁边用眼睛瞪了他爹一眼，冯渊呢没往心里去。冯渊知道徐庆的脾气，而且是个老前辈，说深了说浅了都无所谓，爷儿俩之间没有什么挑剔。乌鸦三叔，吾确实是有这么样的事情。大人，有一件特殊的事情，吾想向您禀报。严查三点头，赶紧请坐，慢慢讲来。方圆拉把椅子坐下，就把插树岗所见所闻这件事情如实地讲述了一遍。刚说完，翻江书蒋平蒋四爷奔蹦起来了，手捻着狗油壶，转动着小圆眼睛，小范，你再重说一遍。好，冯渊又从头说了一遍。蒋平一鼓掌，好嘞。哎呀，冯渊呐，你小子算立了一功，没白去，没白去。大家都知道蒋平鬼点子最多，严的人就问四哥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大人嘞，你想想，现在大同府城内的匪患基本肃清，大同府的外围也差不多少了，但是我们最感到头疼的就是没发现大贼窑，没堵着他贼窝子。要能把主要的贼头抓住，对咱们来讲那收获是最大不过的。冯渊刚才所说那个刘学巧是阎王寨的军师重要人物啊，倘若撬开他的嘴巴，咱们得知道多少事儿，对于消灭阎王寨的匪贼有益无害啊。能说这情报不重要吗？嗯，对，有理。四哥，您的意思 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方才呀、是这么想的，来个将计就计，马上派人赶奔查树岗，见着老头马忠，跟他打好了招呼。我们呢，在差官当中找出一人，假扮新娘，在洞房里等着这个刘雪巧，外面布下天罗地网，单等着洞房一伸手，号令一响，大家一起动家伙，捉拿刘雪巧，活捉众匪徒，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。这样插树岗的老百姓就得过了，匪患也就肃清了。然后把刘雪巧带到大同府严刑审讯，从他嘴里头再要口供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哎呀，严大人一听，真有我四哥的，他这主意都现成的，一眨没眼睛就是一条道。等蒋平说完了，大家就鼓掌称善。蒋平转回头来问徐良：“梁子，你看看你叔叔这主意怎么样？”“四叔，我是100个赞成，我同意。不过我认为，刘雪巧既然是个军师，是个重要人物，赶奔插树岗成亲，他一定带的人少不了，而且所带的这些责任武艺大概也挺高强，我们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不可以掉以轻心。”“对，好让你算说对了，我们也多带点硬人。哎呀，明天他们就要成亲了，如果咱白天赶到插树岗，人多势众反而不便，不如趁热打铁，今天晚上就行动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咱把军队就拉进插树岗。梁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很好，我也同意这么办。”“好嘞，大人，您的意思呢？”
严查三点头：“四哥，詹老爷，徐三将军，这剿匪事宜你们全权行事。”你看严查散呢，就这处好处，别看自己是钦差大臣，但是凡是剿匪这些事儿，尊重下边的意见，只要提的合理，他是全力支持，从来他不装相，因此手下这些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干。每一次战果都是非常辉煌啊。闲言少叙，严查散这一拍板，众人是闻风而动。蒋平分兵派将：“咱便弄一个齐胜不顾家呀，大同府也得留下人。”他冲着斩南侠一乐：“斩子兄弟，我看你甭去了，你跟着我三哥徐庆、大哥卢芳、二哥韩章，还有白云生、爱虎、卢真、韩天锦，你们都留下，保护大人，保护公馆，保护大同府。余者我带着，小梁子跟着，就应付的过来了。”
南侠说：“四哥，是不是我跟着吧？换别人看家不是一样吗？方才小梁子说了，恐怕明天是一场硬仗，我去了呢，或许有点用。”“
是，不过兄弟，家里的事儿担子可也不轻，家里不留像你这样的硬人，一旦贼人来了，咱们是首尾难顾，我看你还是留下为对。”
展雄飞一看蒋平这样坚持，也不好说别的，只好点头答应了。
留在家里的人呢、啊，人家别人都没有说的，蒋平叫干什么干什么，唯独这徐庆，他总跟别人差一点。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小三儿，我说你怎么瞧不起我？哦，你们到前敌去了，把我们搁家里守堆儿，露脸的事都是你的，现眼的事都是我们的，不行，我得跟着。
我三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留到家里头保护大人，怎么算现眼呢？就即使我们在那立了功，也不是我们的，大伙人人有份儿。我三哥，咱们自己的弟兄这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挑剔这个呀？
徐庆还不依不饶的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跟蒋平大吵大叫。徐良实在受不了，过来拉了他爹一把，
老人家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我四叔是一片好心，您老人家争什么？假如你非要去不可，我不去了。
叫徐良一说呀，徐庆没词儿，这么的，好好好好好，行行行，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，我能顶你的位置吗？那你去，我不去了。徐庆一甩袖子回屋了，大伙也不敢乐。蒋平呢，知道三哥是那个脾气，也不跟他计较。商量完了，蒋平都带着谁呀、啊？人可不少，小七杰跟着，都是能打的。义侠太保刘世杰、孝变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、刘金杰、柳玉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另外还带着永金刚张豹、双刀将马龙、开了鬼乔斌、闹海云龙胡小鸡、小侠龙天彪、圣手秀士方渊、大汉龙涛、二汉史丹等等，众人一共是32位。由于情况吃紧，大家不敢耽搁呀，每人坐骑快马，像旋风一样赶奔查处岗。冯渊骑着原来那匹马在头前给引路，4更天左右到查处岗了。蒋平一举手，大家把马匹带住，甩邓丽安跳下来，牵着马进阵子。
不然的话，夜深人静，
这声音得传出多远去，那不就露了馅了吗？牵着马轻轻走，一直来到老马家后脚门，冯渊站住了。哦呀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冯渊啪啪啪叩打门环，你想老马头家里出来这般事，能说都睡大觉吗？值班下夜的人不少啊，也不知道冯渊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有人专门在这负责给听门。隔着门缝我们一看，哟，冯大老爷回来了，一面派人给员外送信，一面把门开开。等家人们开开门一看，怎么来这么多呀？哎呦，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冯渊一摆手，让他们把道路闪开，众人把马匹牵到院里。这时候老员外马忠颤颤巍巍带着家里的人就接出来了，跪倒在地，一个劲儿磕头，他也不知来的都是谁。冯渊说，有话咱屋里再说，这些人是谁咱屋里再介绍，把门看好啊。哎哎哎，外边派专人负责马皮圈牵下去，搁到隐蔽之处，然后把众人让进待客厅。屋里头明灯蜡烛，老马头借着灯光的一看，哎呦，他来着这些人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但是一样，瘦小的精神是庞大的威风。
要这回我女儿可有救喽，我们一家人可有救了，我得怎么感谢开封府的差官老爷？冯大老爷，你给我介绍介绍，这都是谁呀？
冯渊用手一指蒋平，
欧牙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头头，翻江鼠蒋平，蒋四老爷。哎，蒋四老爷，救命啊！
蒋平用手相搀，
我说老伙计，不必悲哀，我们来了就是搭救你的一家人。你呀，就把胸脯挺起来，胆子大大的，看我们怎样抓贼。